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一同来歌颂赞美他。今天我要继续和弟兄姐妹来看以弗所书的这一个人际关系的第三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一同读来。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大家再把圣经往前翻，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请大家把圣经往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七节，这样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好，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能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分享之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今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敬拜你，读你的话，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光照，得引导。啊，我们的主啊，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众人的心，使我们听的讲的都从你那里得到生命粮的供应，在你生命活水的当中，我们都一同成长。我们恭敬地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两处的圣经，那我想借这两处的圣经来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人际关系。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三段，人际关系的总原则就是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这一个原则之下，我们来看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么我们复习一下，存敬畏基督的心，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基础，最主要的根基。我们是在这一个根基上才来思想彼此顺服，因为我们愿意尊主基督为大，尊主为圣，愿意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思想在神所给我们的位分上，我们应当怎么样面对跟我们有生命关系的人。顺服是主动的把自己放下来，取得一个服侍的角度，服侍的位置，积极用心的去思想去做，看怎么样可以成全对方，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这是彼此顺服。所以这是一个神所给我们要这样子行的，要这样子去做的。那么来到主人跟仆人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那么这个原则是一致，但因为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所以 做法也不是一样的。首先他讲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首先我们先来讲到我们面对主人的态度，面对主人的态度，面对主人的态度，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用惧怕战惊还有诚实的心。那么面对主人的态度，那就跟现在的人面对自己的上司一样，那么你的态度是如何呢？我想跟年纪有关。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上司对我不好，那你就怎样？你就可能就甩头就走人，提个辞呈就非常的这个潇洒的就走了。但是呢，如果你到中年呢，到你45岁的时候，你说上司对我不好，我也这样潇洒的提个辞呈就走嘛？人生没有这么如意的事，对不对？人到中年呢，两头难，生不逢时，死不甘，知道吧？你到中年的时候两头难，你说我就这样潇洒走吗？不行，因为还有房贷要付，还有生活费要付，还有教育费要付，还有这个钱那个钱，你就走吗？你已经努力那么久了，就这样放下吗？不容易，是不是？然后你说我换一个工作重新开始吗？你想你已经多大岁数了，还有足够的冲力跟机会吗？所以我们古代的人讲，人到中年两头难，生不逢时，死不甘，就是这个心境。但我要讲的是，那么你对上司的态度是如何？是因为这样怕失业而在那边恭恭敬敬对待他吗？是因为怕考绩不好而恭恭敬敬对待他吗？我想这都不是圣经讲的重点，都不是圣经讲的重点。圣经这里讲的重点是，我们存惧怕战惊的心，那么呢，用诚实的心来面对。最主要的考量，他是说是听从基督一般。这里提醒我们一个位置，提醒我们一件要紧的事：我们面对我们的老板的时候，我们最要紧的第一个要紧的要思考的是，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是因为上司要求你，所以你担心怕他吗？是因为当上司手中操着一个生杀大权，所以你怕他吗？都不是最要紧的。真正在意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位分在哪里。所以恐惧战惊加上诚实的心来对仆人，是因为我们很愿意很正直单纯用心的去在工作上摆上，很甘心的去做。为什么这样做？不是被逼的，不是被逼的。存诚实的心就是你不是被逼的，不是被压迫的，你就甘心这样做，甘心这样用心，甘心这样摆上。为什么？让我这样说，就是当你把一份报告交给你的主人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份报告是谁做的。这份报告是一个神的儿女做的，这份报告是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做的，这份报告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他回应上帝做的一个报告。正如一个学生，他在学校里面，他面对自己的课业，也是某种程度的仆人的关系。那么他要想的是什么？他不是为他的父母来念这个书，不是为老师来做这个研究，其实都不是。追根归到那个根本上，我们在每一个工作上所要在意的是什么？我是谁？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今天的表现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神在我身上的那一个荣耀。神的儿女，你所做的事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神的尊名在你的身上要显露出来。神的儿女，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事，你总要挂上一个心，好像是一个这个名称放在你身上一样。为什么我们做这些？我在说，不要是因为老板要求你，不要因为老师要求你，不要这样，而是什么？而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今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不是做到完美，而是做到用心；不是说做到尽善，而是做一个诚实正直善良的心，那么用努力的去把它摆上。有一个恐惧、惧怕跟战惊，怕的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用心去做，这是我们当纯的心，当做仆人当纯的心。所以当我们来思考这一段的时候，要在意的是谁是我们的主人？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是谁？我们是有神儿子生命，有神儿子尊贵的人。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虽然在马槽里，生在马槽里，虽然生在拿撒勒木匠的家，我相信耶稣不会因为说这一个工作是卑微的，他就不太在乎；这个工作人看不起眼，就不太在乎；这个地方人不太尊重，他就不太在乎。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所以今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仆人的位置上，我们就要把神儿子的那一个生命给活出来。第二个，这里讲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里讲到我们不要只在表面上做仆人，我们要在从内心而发做仆人。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个工作，上帝为什么招我们做这样。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很要紧的是什么？我们在世上有很多是神分给我们，神招我们去做的。你的父母是谁？上帝给的。你的儿女会是谁？还是上帝给的。你的配偶也是上帝在当中使你有这个配偶。很多的事情，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能够有的机遇等等，往往更深一步思想是上帝给的。利百加怀的双胞胎的时候，那么他两个孩子在他肚子里面，他活得很辛苦，他就问神，上帝就跟他讲，你要生两个孩子，将来大的服侍小的，大的服侍小的，还是上帝招的，上帝给的，不是孩子们选的，不是父母安排的。所以要紧的是，当我们来做仆人或主人，在思想我们的蒙召的位分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上帝给的。谁是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谁是我们的主人？这是我们真要想的。我们真正的主人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天父上帝是我们的主人。世上有主人是没有错。你看在旧约的时代，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去，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当奴隶。当奴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要把奴隶的工作做好，他尽心做他奴隶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人就把更多的事给他，他神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所以到最后波提乏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他办。这也不是他原来预期的，然后很不幸的又被害下到监牢去。 那么在监牢里面，他也不是做一个唉声叹气，总是抱怨，总是思想我怎么命这么苦，为什么兄弟要害我。他，我想他没有时间想这些，他仍然好好做他的一个囚犯。结果呢，狱卒就把很多管理的事交给他，到最后干脆整个监狱给他去管了。那么上帝这样安排做什么？因为上帝有更要紧的目的在后面，就是要使约瑟将来能够承接一个要紧的位置，做埃及的宰相。做埃及的宰相，宰相要管埃及的所有的人。那么约瑟先在波提乏家里知道怎么管奴隶，后来又到监牢里知道怎么样管犯人，把这两种最难管的或者说不太容易管的都学了。为什么？我相信约瑟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支持他的理念在他的心里面，因为他从小就做了异梦，他知道将来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他知道星星和月亮要向他下拜，所以他知道他是一个蒙召的人，他是一个被上帝所拣选的人，他是一个上帝要使用他的人。那么现在被卖到埃及了，他现在变成奴隶了，变成囚犯了，但总因着一个信心，上帝你的恩召，你的拣选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所以当我们来讲怎么样做仆人的时候，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就要思想上帝的恩召跟拣选，神不会做错事。我们总是要在那个位份上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一个蒙召的，是一个有指望的，我们是一个尊贵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有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谁是我们的主人？天父上帝才是真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么他使我们所遭遇的这些都绝对不是突然的，所以我们不是在眼前侍奉讨人的喜欢，我们不是做那个表面的功夫。如果我们做表面的功夫，我们就是浪费生命，就不是一个智慧的。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去做，做一个智慧人，能够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不仅要从我是谁来做思想，也要从谁是我真正的主人来做思想。然后劝勉仆人的第三句话这样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段话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用心的很甘心乐意的服侍你的主人，那么像服侍主耶稣一样服侍他，你所做的一切美善的事，用心做的事，有益处有价值的事，最后你会得从主那里得赏赐。这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以为我把这份工作做好，把这个报告做好，把这件上司所交代的事做好，我们就得到一个好的红利，我们好的奖赏，我们好的薪资，好的升迁，没有错，这是世上一个合理的一个回报。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这个叫做做工的得工价，做工的得工价，做工的得工价只是一个当得的。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一定在世上得到你当得的，也不一定要看重你在世上当得的，因为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当得的，不一定。最要紧的是你会得一个从天上而来的赏赐，那才是要紧的。 那才是要紧的。从主人那里得生命的赏赐，什么样的赏赐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一方面是生命的建造，一方面是将来的荣耀。一方面是生命的建造，你想但以理他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就选了他跟几个朋友到王宫去学习巴比伦的学问，要叫他们学了三年以后在王的面前服侍巴比伦王。但以理也被选上了，但但以理在被选上之后，他做了一个很要重要的决定，他不吃王的膳食跟酒，也就是说他想要在一个饮食上把自己分别出来，上帝也恩待了他。但是但以理是不是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我信靠神的，我在饮食上不饮用王的膳食跟酒，这样我就是一个好的信上帝的人吗？那不是这样而已。但以理很要紧的是，他仍然用心的学习这个 巴比伦的所有的学问，仍然用心的去学那些东西。所以后来王做考试的时候呢，他的回答比一切的人都好，所以他没有说这个学问不是圣经来的我就不学，这个学问跟我侍奉神无关我就不学，不是的。神把他安排在那一个位置上，他知道向着神的心，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他最终服侍的是谁，但他仍然忠于那么在世上上帝所给他的引导，上帝所给他的托付。所以这些都造成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建造，也造成如果也在后面神给他一些开启跟生命的看见。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能够甘心的侍奉我们的主人，好像服侍主一样，做那些有意义有价值对他有帮助的事，那么我们必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在说是赏赐，这赏赐一方面是生命的建造，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就将来的荣耀，我们可以跟主一同作王。弟兄姐妹，这是要紧的事，要紧的是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都要我们跟他一样，都要我们跟他一样。他讲天国的比喻，他对那个仆人考核的时候，他怎么说？耶稣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么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会面对很多事情，很多让我们觉得焦虑觉得烦恼，或者甚至让我们觉得在当中心烦的事，不过主耶稣说这个叫不多的事，不多的事，要记得哦，世上的事是不多的事。那你以为你到天国做什么？天国有许多的事，知道吗？你敢不敢去啊？天国有许多事哦，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派怎样许多的事。那你想说，你以为到天国去没事做你就错了，在天国有许多的事要做，知道吗？耶稣也讲嘛，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什么做事。我们信的是一个做事的神，所以你不要想说到天国去闲闲没带字，不会哦，你事情会很多，但都是让我们有荣光的事，让我们有荣耀有欢喜的事。神把他要做的事有荣耀的事托给我们，所以他说你做这些事是享受主人的快乐，享受主人的快乐，做事情又可以享受快乐，天底下没有比这个更好，知道吗？然后 耶稣又对仆人讲什么？他说：好，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十座城是大事，最小的事是什么？今生的事。今生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都是最小的事。最小的事操练我们的忠心，操练我们的生命，将来到天国，他要把十座城给我们，意思十就是一个表示，要让我们有一个权柄，可以跟基督一同作王。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要将来怎样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宝座那里，统管那么神所给的万有。所以我们基督徒来思想做仆人的时候，做仆人的时候，要记得仆人的身份是广泛的，只要任何服侍人的事都是一个仆人的事。我们就要思想，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忠心做好，努力去做，尽力去做好？因为我是神的孩子，因为我有尊贵的生命，这个工作代表我生命的彰显。所以因为我们尊重我们的生命，尊重我们的位分，我们努力去把它做好。那么我们做这些事，总会面对许多主人不一样的意见或眼光或者难处等等，我们总是想，谁才是我真正的主人？我真正的主人是神，他一定让我借着这些所经历的事得着生命中的建造。还有要紧的是，我所看重的不单是今世能够得什么，更要紧的是什么？将来我面对主的时候，那么我能够有一个被装备，有一个在当中被建造的生命，去承受神所要给我的那一个将来的位分，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坐宝座，与他一同坐王。所以这是我们做仆人的要用这三个方面来思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仆人。那么做主人的，这里只讲一节，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做主人也是同一个道理，当你神召我们做主人，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做主人比较容易。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做上司不容易。40多年前，我们大学生的时候没有什么钱，也没有打工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方式可以拿到一点钱，就是去当工读生，登记2个月的工读生。我就去登记了，就被指派到市政府。到市政府以后，在一个课里面，然后我就在那里观察。那个课呢，门进来到最里面，课长坐最里面，门外面。那么呢，他就从大排到小，知道吗？课长坐最里面，然后督导，然后一个一个排。那我这种工读生呢，就跟工友坐在门口那里。然后呢，我就发现很有趣的，这个课长呢，他自己的桌子面对的那一排人，都是他都会对他们说话，对他们下命令，要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可是我看到另外这边有一排人，课长脸都不往那边看的，也不会给他们工作，也不会给他们要求。那些人打了卡上班就进来，下班就回去打卡回去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课长也从来没有吩咐他们做什么。后来我慢慢知道了，原来40多年前、你要把一个公务员解聘，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然后这些人在你的课里，他如果做事情不能够达到你要的，那你会增加困扰。所以我发现这个科长呢，就采取这个方式，能做事的做一边，那么呢，那个配合不上的做一边。我就想，哇， 还好他还有一群人肯做事。如果你是一个上司，下面这一群人都不肯做事，看你怎么办。所以我讲说，哦，这个不好不好。所以我当时就下定一个决心，不要到公家单位做事情。上司那么容易吗？其实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做上司的人，做主人的人也是一样，要知道我是谁。神把我们安排在那个位分，只是在世上的一个位分。那个位分无论是怎样，常常是短暂的位分，常常是一个短暂的位分。你可以当主人，也不是当永久的。过去是一个奴隶制度，可能是时间是永久长的。现在的人，你不会一个主人不会当很久的，你可能可能换个单位，可能调个职就不一样的。但做主人的也是一个道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蒙怜悯的人，我们是被拣选出来承受将来福分的人。所以做主人的人，他的理会在摆在哪里？你要摆在一个对人的体恤，你要摆在一个对人的思想，对人的思念。那么做主人的能不能为下属去做思考，做思量，知道他所面对的难处，知道他所面对的困境。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做连续人的，那么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愿意使人和平，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可以在当中按着爱心来去帮助我们的下属，不用威吓对待他们。我们就是一个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的人。所以做主人的也要知道我是谁，我不是单单这个人在世上这个公司这个单位我是他的上司，不单是这样，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我是一个被蒙恩得救，我是一个被神所怜悯的人。我怎么样去面对我的下属？那这就是我们做上司的人要思考的。然后谁才是我们的主人？当你在命令指挥你的下属做的时候，要记得有一个在天上的才是我们的主人，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总要思想谁才是我们的主人。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在神的家最尽忠的是摩西，摩西，摩西就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思考。神呼召摩西说，你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不能，我是拙口笨舌的。摩西百般的推辞，到上帝生气了，他才怎样乖乖的去，对不对？因为摩西知道我是谁，但是上帝要他知道，你知道你是谁，这个是对的，但要紧的是什么？谁招你做这个事？谁把这个位分给你？谁把这个使命给你？谁把这一个任务交托给你？是从上头来的，上头来的。摩西的任务好做吗？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我们读出埃及记，读民数记，就知道以色列人很难带，对不对？两天就忘记上帝了，是不是？不要等待多久，是不是？那么摩西兢兢战战兢兢的服侍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一有抗议的事，摩西怎样？摩西不是马上摆出说，我是你们的领导，我是你们的上司，我是你们的带领人。摩西没有，摩西总是试着去体会这些百姓们的艰难，然后呢，然后带到上帝面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求上帝开路走。百姓真的得罪神了，上帝蛮有意思的，上帝跟摩西说，你下去吧，下去吧，你的百姓已经这个离弃我了。那么摩西说什么？摩西马上跟神面前祷告说，不是我的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把他交给我的，你知道吗？摩西马上转过来，他知道是神，神才是真正的主人，知道吗？所以这提醒我们， 做主人的要记得，我们总是思想是上帝，你才是真正的主人，才是你把这些人安排到我的下属来，你把这些人摆在这里，不单为我工作，我也要为他们来服侍，不是他们来侍奉我，我也要去服侍他们。所以这里讲不要威吓他们，我们人很容易用威吓的方式，但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威吓他们，不要让人啊承担的一个莫名的恐惧、担心、害怕。我们总是为他们思想，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做仆人，安心的在他们的位份上努力。所以同样的结局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一个忠心的管家，那么得的赏赐仍然一样。我在说这不是工价，做工的得工价是必然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一切世上所做的事当中，还有一个更要紧的事，就是将来的赏赐。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当中生命要被建造，我们在当中要得将来与主一同做王、一同做宝座的那个福分，等着我们去领受。所以这就是为主人跟为仆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说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关系，值得我们更深的思想。但是综合来看，我们工作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就今天的题目，福音的使命。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我是谁？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见证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谁是我们的主人？因为我们有使命，是要把神见证给人的。我们一直强调将来，因为我们所盼望的是别人跟我们一同得着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在职场上，在每个位份上，总要思想的就是以福音的使命为我们的工作观，为我们的婚姻观，为我们的家庭观。我们工作不是说我们一直去跟同事传福音，基本上你如果一直跟同事传福音的话，大概很多同事看到你就躲，看到你就躲，因为他一看到你就知道你要说什么，所以他就想要想尽办法啊躲开你。我们以福音为使命的工作观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把我们是基督徒的那样一个生命给活出来。基督徒在工作上显出自己的生命啊，是一件要非常谨慎的事。我记得我曾经认得一个服侍主的弟兄，也是学校的教授，他就跟我说他不想收基督徒学生。为什么？因为他说基督徒的学研究生啊，总觉得老师是一个侍奉主的好基督徒，一定对我的研究怎样啊多多关照，然后呢要求不那么多。可是这个基督徒老师不是，他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要用心去做报告，用心去做研究，用心去把我们的成果呈现出来。所以他就很容易跟他的基督徒学生起了什么冲突。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存这样的心。对，我们的上司是一个基督徒，他对我们有怜悯有体恤，但我们要更加敬重，更加敬重，更加摆上，更加用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一个尊贵的人，我们是一个尊贵的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要以这个福音的使命为我们的工作观。因为我们的同事都在看我们，我们同事在看我们，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只在眼前侍奉，只在表面上讨人的喜欢，你的同事一定知道的，你的同事一定知道的。所以以前我碰到有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他最喜欢开同事一个玩笑。我说什么玩笑？他就跟他们说副总来了，
哦，大家都赶快坐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在那边很努力的样子，然后他就哈哈大笑。哦，我说那你这个玩笑可以开几次？他说开一次就够了。这叫表面侍奉，知道吗？如果你只是表面侍奉的话，那就你这别人就知道这样做，你就会回应。但那不是我们基督徒当做的。我们是有一个福音的使命，见证我们有一个真真实实从神领受的那一个丰盛的生命，跟那一个被尊荣的位分。所以我们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就要在工作上结出那一个生命的果子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彼得就告诉弟兄姐妹说，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当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所以盼望的是，我们在一个职场上，你做到一个地步，当别人觉得你应该抱怨，你没有；别人觉得你应该放弃，没有；别人觉得你应该怎样，你都胜过的时候，别人就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这就是别人想听福音的时候，也是你做见证最好的时机。所以这次是我们以福音为使命的工作观，总是心里尊基督为圣。所以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劝勉我们，彼得也用这个方式劝勉我们。所以我把过去三次讲，前面两次讲到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跟今天的主仆关系，我把它整理一下，就是这边讲的，我们要持定位分敬重主，持定位分敬重主。我在说你我所承受的在世上的位分是神分给我们，神召我们个人去行的，所以我们承受这个使命，承受这个任务，承受这个职分。那么呢，我们要守住这个身份，要守住这个身份。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可以怎样，不尽然。你先守住上帝给你的位分，好好的去活出来。所以保罗说，你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不要忧虑。若能以自由，那就求自由。可以自由你就自由，但不能自由你也不要忧虑，不要被捆绑，哦，不要被捆绑。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很多的职分上你有很多艰难的时候，要记得谁是我们真正的主人，哦，不要被捆绑，不要被忧虑挂虑牵挂重担所捆绑。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我们已经在主那里得着真正的自由的，还有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仆人。意思就是我们重价买来，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用心的把世上的做好，不单是我们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更要紧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人是谁。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守着那个身份。一切都是主吩咐给个人，所以我们就照着主召我们的去行。所以我们在人际的关系当中，总记得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你在你现在的位分上面，无论是夫妻关系的位分、亲子关系的位分、主仆关系的位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把它放在主的面前。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尊贵的人，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生命本当就是如此，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无比的尊贵，无比的尊贵。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可以显出生命当中那一个无比的丰富来。更要紧的，将来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们在这些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将来我们跟主一同在天上，那么能够同享那一个神从创世以来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一切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让我们能够把目光从世上的所看见的一切能够被开启，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到。主啊，我们是在世上无论什么样的位分，主啊，我们都求你给我们一个忠心良善的心，诚实的心来面对，使我们蒙召是这个身份，我们就效法基督来服侍神所赐给我们的人，我们就效法基督来服侍神你所摆在我们身边的人。主啊，不是我们有本事做到，因为你乐意我们这样行。主啊，不是我们有本事做到多么完善完美，但你总是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恩典，成为我们的能力。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或在困境中，或在烦恼中，或在重担下，或在有各样的忧虑里面，爱我们的主啊，求你让我们都把这些交托给你，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对吧？放心的把自己放在你的脚前，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在各样的位分上存敬畏你的心来成全对方，来使对方得益处。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继续坚固你儿女们的心，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有力量来面对在世上所面临的一切挑战。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